今天的，我们同心，为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啊，为着我们当今的时代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匍匐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你的作为，主啊，我们也看到人是何等的愚蠢，甚至于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是又蠢又坏，人的邪恶不再隐藏。主啊，我们看到今天曾经那一些敬畏你的国家、敬畏你的民族悖逆到一个地步，让那些曾经不敬畏你国家的人看到了都瞠目结舌。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堕落，我们也看到这个时代教会的软弱，主啊，甚至我们也看到回国的以色列、复国的以色列，他们仍然在他们的内部存在着千疮百孔的问题。若不是你的怜悯，若不是你的救赎，人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软弱的，同样的软弱。主啊，只不过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保守了我们，使我们平安到如今。主啊，我们唯愿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主啊，使我们能够有一颗真正敬畏你的心，真正有一颗诚实的心来面对这一切。主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正如你的仆人在加拉太书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既靠着圣灵入门，也必靠着圣灵成全。主啊，你既拯救我们，我们信就必拯救我们到底。主啊，今天余下的时间，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身心有力量，来学习领受主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使我们得着供应，有力量，有方向，继续走我们前边。主啊，你要预备我们所奔跑的道路。主啊，在这样大征战的时代，求主让我们在你的得胜上有份。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咱们上一次呢，基本上就是到了加拉太书第4章的第20节啊。那么在第4章，我们一同来看经文啊。在这个第4章的前半部分啊，就是一开头，咱们以前说过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确定有把握，知道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啊，然后在罪里边失落了以后呢，在基督里边又被拣选，那么我们的身份，对吧？所以经上给我们说啊，我们是全业的主人呢。啊，这个是从亚当被造的时候决定的啊，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是要叫他和他的后裔在地上来施行管理。所谓的管理啊，这个 rule over 啊，也可以说是统治、统管啊，rule over，那就是在整个被造界，人类是最高的地位。因为管理就是管理者，就是掌握权柄的人，就是最高的那个啊！你不给他权柄，他怎么管理呢？对吧？所以这个亚当虽然也是，被造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全业的主人的这个位分上，但是呢，我们刚刚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和我们刚刚被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是不够成熟的。所以我们要实行管理是很困难的，所以神就允许我们有这样一段 艰辛的，跌跌撞撞的啊，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当然，在这个成长过程里边，不是所有的人都成长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结果，这就是取决于人啊，这个发展的这个道路、发展的方向的把握问题。那么，神把这个道路、把这个方向呢，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给我们有自由的选择，因此，最后的发展的结果就由人自己的决定来最终呢承担。神为我们提供了，像这个我们的主耶稣长成身量，并且把永生赐给我们的人生道路。那么撒旦也在这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啊，使我们偏离这条正路的。那么最终的选择权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那么这就是我们是不是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还是顺着我们自己的悖逆和贪婪来做决定呢？最终呢，神要审判世人，啊，这个把自己做的决定啊，等等这一切都要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最终的结果每一个人承担的时候无话可说。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呢，神借着他的仆人，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份认知，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要恢复我们做儿子的名分啊。前面说我们是主人，这个是血统啊，然后在基督里要恢复我们的名分，也就是说，在亚当里，我们因着犯罪失去了这个名分，然后我们要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罪定罪的地位上得以释放，我们成为一个自由身啊！因为原来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在被定罪的地位上，好像一个囚犯在监狱里。那么在监狱里的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他是没有继承产业的权柄的，对吧？之所以在监狱里，就是他失去自由的，失去权利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单单是在监狱里啊，而且是判死刑的死囚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因着信在耶稣基督里啊，就白白的得回我们称义，然后呢，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件极其啊，这人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更伟大、更美好的一件重要一件事情了。非常可惜啊，很多人藐视这件事，啊，藐视这件无所谓，是吧？所以呢，最后神的震怒要临到这些无知悖逆的人，他们因着心中的欲望贪婪，啊，就在现实社会当中迷失了自己，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宁可活在一辈子的无知、盲目。啊，一辈子的这个恐惧，啊，无奈，他也不愿意，谦卑啊，回头放弃自我的这个贪婪悖逆的路，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最后呢，这样的人，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悖逆神，神不会勉强的。啊，任何一个人，神不会勉强，因为连世人都说强扭的瓜不甜，何况神要去强扭一个人来，爱他，来侍奉他嘛？啊，那多么没意思，对吧？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神给人充分的选择的机会，神最后使我们看到，神宁缺毋滥啊，神宁缺毋滥，但是。神的预知，他知道一定会有人蒙拣选，一定会有人忠心到底，一定会有人选择人生的神给我们预备的人生正路。但愿这些人呢，就是你我。那么 第八节以后呢，就说从前啊，我们给那些这个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就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人，神不是神的啊， 做奴仆。那么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我们是给神真神做奴仆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奴仆是件错事，是件不好的事儿啊，其实不是的。啊，这里所说的奴仆是这个就是奴隶啊，这个奴仆就是这个就是奴隶的意思。这个奴隶呢，是指的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啊，把我们的顺从，因为人被造的地位啊，他不可能是自己独立存在的啊。比方说，我们必须呼吸才能活着。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人类就是空气的奴仆，是吧？哪里有空气，我们必须往哪里去；哪里没有空气，我们就不能往哪里去。因为在那里不能活，啊，所以，有人说啊，这个 Mr. Air 啊，就是空气先生，如果他会说话的话，那么他一定告诉你，你呼吸我你就活，你不呼吸我你就死。那么这句话呢，人听了如果不服气，啊，那么你就可以对抗他，你不听他的话，你不呼吸，你看看你如何，是吧？所以呢，这里的奴仆不是指的我们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这个那种奴仆的概念，是指的我们必须要服从他，对吧？因为人被造的地位，他必须要服从。那我们一被造出来，在这个地位，在这个宇宙间，我们就必须符合宇宙间万物的运作的这个物质规律。是吧？就像呼吸空气要活一样，是吧？你不能对抗这个规律啊！食物有食物的规律，你吃的不健康，你就会生病，对吧？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既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就要服从一个客观的真理。那么这个客观的真理啊，这里就说了啊，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么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次。神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啊，神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不知道客观上的至高者，真正的那个至高者是哪一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给那些本来不是至高者的当奴仆啊。也就是说，我们听了那个不是至高者的他的统治了。顺服了他的统治了，那么他既然不是至高者，那么他就不是全能者，他就不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呢，这个拜偶像啊，这个拜偶像就是把至高者定错了位置。那么至高者定错了位置以后，我们所依据的那一套理论系统就错了。那么整个接下来所有的这一切。就变成了错误的，对吧？所以那个结局拜错了神啊，也就是把至高者从客观的正确的至高者的位分上，我们定错了对象，跟错了对象啊。中国人叫认贼为父，对吧？你定错了对象，那么最终的结局是悲惨的。所以。至高者是独一的，至高者是不会因着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啊，这句话对吗？对了一半，啊，这个他信则灵，也就是说，当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按照他的真理去行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是有好处的。那么你不信他，那么他的真理对我们就不好，就没用，那然后，那么什么有用呢？我们不认真理了，我们自己乱来就有用吗？那会有反作用，啊，这个就像这个你开车对吧？你按照制造商所给你的正确的使用手册，你去运作，哎，这个车就很好用，对吧？这个叫信则灵啊。然后你不信则不灵，对吧？你不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对吧？他的方法就帮不了你了，是吧？然后你觉得自己就灵了吗？你自己的方法 可能是更加的毁坏，是吧？因为真理是唯一的，不是多元的啊！真理是唯一的，不是多元的。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信错了神的时候，这是一切人间悲剧的根本。啊，一切人间悲剧的根本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定错了至高者的位分的那一位，把他定错了，对吧？走错路了。因为至高者，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给我们一套真理，给我们一套遵循的方法，同时他是活的，他跟我们是互动的，对吧？他是爱我们的，他是赐福给我们的，他是能够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他是可以扶持我们的，他对我们是宽容忍耐。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他，他也不强求我们的。虽然他可以宽容忍耐多时，但是他也是引导我们，啊，劝勉我们，光照我们，甚至于管教我们。但是他不取代我们，因为一旦取代了，人就不是人了，对吧？人如果失去了自由的选择权，那就人跟一块石头就没有区别了，是吧？所以人的价值就来自于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这个叫做位格，是吧？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的位格，就失去了人格了，是吧？尊贵意识什么都没了，成了一个被别人操控的木偶了，那人还有什么价值呢？是吧？这个，所以呢，从这个位置上说啊，我们要了解。我们认对神，然后从我们的主权、自主权里边来顺服神，这为我们人本来就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强调过很多次啊，我们来信耶稣，不是加入了一个宗教，而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归正。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不认真神，我们不按照他的真理而行，那是一个错误，啊，那是一个自杀的道路，是一个灭亡的道路。所以呢，今天我们认识耶稣，信靠他，这是一个整个人生的归正，这个与宗教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宗教，不需要通过任何的组织，不可以通，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的人。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并不是说人要透过我们才能与神连接。No, no, no, no. 我们只是把神介绍给大家的人，把神的旨意讲解给大家的人。可是，每一个人必须自己独立的与神直接建立关系，不需要透过任何中间的环节。我们虽然啊互助啊，神也借着我们这些先在基督里的人，来给后来的人提供帮助啊，但只是提供帮助而已啊。当人直接与神连接、与神祷告、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中间是不需要有任何中间环节的啊，这个就像夫妻啊，古代的时候是需要透过中间的媒人来介绍啊，媒人给他们双方说情，使他们建立关系。但是真正建立关系的是他们之间彼此直接建立关系，中间是不需要有其他人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身份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和信仰这一些基本概念呢，都把它弄清楚。下边就说了啊，既然我们是认识了真神，更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啊，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认识呢，是经验当中的认识，啊，是共同与神的经历当中的认识，神也跟我们共同经历啊。 然后呢，就是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再回到以前那种不认识神的状态里边去了，是吧？去给那些无知、错误的去这个做奴仆啊，在那一套系统里边，是吧？我说，曾经有一个人是个囚犯，对吧？他已经满足了被别人从这个监狱里边已经拯救释放了。是吧？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回到监狱里边去呢？那么你这不是羞辱来拯救你的人吗？是吧？你已经不需要回去了啊！但是呢，人啊，这个下边就说啊，这个为什么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了，你们就我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呢？因为人啊，他有一个很又宝贵但是又危险的一个东西啊。那就是自我的尊贵意识，因为人是尊贵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意识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个意识如果用的夸大了，或者用偏了，就变成了骄傲，对吧？所以呢，因为被人拯救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自我拯救是对自我的一个承认。有很多时候，人啊，他宁可付出代价，他也要使自己的自我得着肯定。所以，否定自我是件人很难接受的事儿。这就是我们信主耶稣啊，要否定自我的这件事情，就使得很多不肯放下自我，不肯客观的面对自我。甚至于不肯认为自己是被造的地位，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承认自己的软弱，来接受神的救恩的这样的人，就成了一个极大的拦阻。那么，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啊，我们对自己的有限、软弱、被造的地位，等等这些的事情呢，有一个根本的认识。然后这个呢，就成为我们回到神面前的一个这个回转的基础。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接受造物主对我们的恩赐，接受造物主给我们的这个拯救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一首诗啊，就是这个"锄禾日当午，啊，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么，这是一个典型无神论者的诗歌啊。那么，这首诗歌它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我付出的辛苦得到了盘中的食物。其实他没有感恩的心呢，他不知道这个食物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土壤。没有种子里有生命，种子如果不知道它如何从土壤里边吸收营养、吸收水分，如果它长出来不知道如何进行绿叶的光合作用，它不知道最后这个植物能够产生出好吃的果实出来，人的汗算什么呢？是吧？人的汗滴在整个的植物生长的过程当中。那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它只是在植物的生长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极微小的作用。可是写一篇诗来，歌颂人啊，在这个食物里边的所付出的代价，其实人付出的这个代价和神的恩赐相比，那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人总是想肯定自我，而不愿意去感恩神、别人对我们的付出。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啊，叫做"不哭的孩子没奶吃"啊。这个以为妈妈给孩子吃奶是因为我会哭啊，所以我才吃。这个呢，就把妈妈的爱，把妈妈的智慧。贬得分文不值，是吧？ 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就把上帝的恩赐其实顺便都给否定掉了，是吧？以为阳光是我自己的努力让它升起来的，是吧？以为雨露是因为我 lucky，是因为我这个幸运，所以今天降雨下来了，是吧？他把背后的上帝的大能和慈爱全部否定掉，所以人呐、啊，这个由于自我的狂妄，就遮蔽了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客观事实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就把一切的功劳归在自我的身上。所以当保罗告诉加拉太人要把自我钉在十字架上。要让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让神的拯救成为我们生命归正的、完全的、必要的条件的时候，反而成了敌人，是吧？前面保罗说：“你把眼睛抠出来，那个时候啊，接待我这个有病的人啊，你们都甘心乐意啊。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件事情虽然付代价，付出甚至自己生命的代价。”但是肯定了自我呀，啊，那么信了耶稣要否定自我呀，啊，所以就不肯。他们要走律法主义的道路，宁可去守节期、守这个守那个，为什么呀？因为肯定自我啊，是吧？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那么下边呢，我们进入第21节啊，这里讲了一个比方，啊，讲了一个比方。那么这个比方呢，就是两个妇人啊，有人把解释圣经呢，分成两种解经的方法啊，一个叫做字义的解经啊，一个叫做灵义的解经。其实这种两种解经的方法呢，其实它是不矛盾的，是吧？那么我们透过字义要得到灵义，对吧？这个灵义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胡思乱想，也不是我们的瞎猜啊。这个灵异它本身就是神要借着这些文字来表达出来的他的心意，是吧？那么最终都是要得到灵异的，你只解释了字义是没有意义的，是吧？这个如果我们把圣经上这些原文什么意思啊穿在一起都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啊，这不一定是神。真正它本身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要透过文字，透过文字的所记录的这些很多故事、历史等等的这些东西啊，来最终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最终的目的啊，不是我们在圣经里边表达了我们怎么会推想啊，我们怎么会比方，我们怎么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正像这个老彼得所说的啊，这个经上的所有的启示、预言出来的这些话，那都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呀，是吧？那么，神要跟我们说话干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嘛，是吧？所以说，在神的表达里边，他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是吧？他可以用意象、用异梦、用比方，是吧？用历史事件，知道吧？用客观事实，用浪漫的诗歌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啊，这个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就连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话外之音啊。这个此处无声胜有声是吧？这个言外之意啊，等等这些的东西，人都有这样的聪明智慧，何况神呢？是吧？神并不是要跟我们打谜语，神是让我们不要成为一种好像很机械的，达不到的，是吧？因为语言是有限的，是吧？所以神才用很多的意象，用很多的比喻。啊，来这个用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具体的事件啊，人物，让我们从中去体会，对吧？ 我常常说这个事儿啊，虽然我自己并不聪明，也不太有智慧，但是我仍然是相信、坚信，也向神祈求，神让我们做好人，但是神绝不让我们做肤浅、愚笨的人，知道吧？神让我们要更丰富，知道吧？更智慧，思维更敏捷，更有综合归纳的这个意识能力，是吧？在他的爱，在他的丰富的里面，能够分享他生命的特征。所以，神让我们成熟起来，是吧？这个人是有自由的，人是这个有感情的，他是极其丰富的，是吧？用简单的语言就能涵盖一切人的思想吗？那是不可能的。那来表达全部神的旨意嘛？那更是不可能，是吧？所以我们要透过文字，然后呢，来了解背后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两个女人，那么这个两个女人呢，都是比方。你看啊，这里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第21节啊，第四章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1节啊，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啊，在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的，另外一个呢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那么当然，使女是夏甲，是吧？自主之父就是萨拉。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也就是说，这是透过人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呢？因为神起初创造的是一男一女，虽然那个时候，在世界上的律法当中，啊，还没有明文的一夫一妻制的这个规定，但是神起初创造的就是一男一女，所以亚伯拉罕既然已经有了萨拉来做他的妻子了，那么这一夫一妻就已经定了，所以在这个关系之外，啊，又弄了一个女人，仅为了给亚伯拉罕生孩子，那么这件事情呢，里边含着两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对神的不信啊。那么他神既然应许了啊，到这时候还没来，那就相信一定不会来了。所以呢，他们对神的应许的不信啊，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后果。第二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是错的，对吧？他违反了，在一夫一妻之外不能有性关系这样的基本的人类的道德准则，是吧？不管你觉得哦，她是个使女，她是个使女也是个人呢，是吧？这个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来达到传宗后代的传宗接代啊这样的目的，是吧？把人当做一个生育的工具。虽然他是个奴隶，啊，但是他不是个东西啊，你不能随便。而且这里边牵扯的这个，性道德律的问题，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人有一个错误，就是把奴隶啊、使女啊这些人不当人，只当一个工具，啊，就连亚伯拉罕的家族里边，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是对的，是吧？所以萨拉这个女人啊。在很多地方，他是很宝贵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犯了致命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的后果很严重啊，一直导致到今天，以色列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阿拉伯人，是吧？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所以，当以色列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啊，这些矛盾会远离啊，会安静下去。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力量就会出现，然后就会无穷无尽的给以色列人带来烦恼啊。所以这个使女所生的这件事情啊，夏甲这件事情呢，它不是这个对神的信，也不是出于人的道德。这两件事都错了，啊，所以他是从血气生的，是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解决问题吗？啊，所以这个自主之父所生的才是凭着应许生的，就是人没有力、没有能力的时候，神的话、神的应许仍然有能力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人没有能力做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神既然答应要拯救我们，神就一定会拯救我们的，这是凭着应许啊，对吧？所以他保罗就说了啊，说这都是比方，哦，这就牵扯出来了一个解经的原则问题啊。有很多人说历史事件就是历史事件，是吧？这里边没有什么比方不比方的问题，对吧？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是吧？神让这两件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事件，是吧？但是呢，这里边却有神的非常深刻的、重要的。甚至是深远的，它的属灵意义啊，它是一个比方，对吧？因此，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啊，它不是偶然的事情啊，这是有神的心意在这里面的啊。说这两个妇人啊，就是萨拉和夏甲，对吧？这两个女人原来代表着两个约，对吧？那么这两个约。一个约是出于西奈山，就是律法之约，是生子为奴的乃是夏甲，当然夏甲本身他就是埃及人，对吧？所以呢，他就代表着，透过人的方法，要来完成神的旨意，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这夏甲二字啊，指的就是阿拉伯的西奈山啊，然后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那么现在的耶路撒冷，当然就是指的保罗时代的耶路撒冷，对吧？那么保罗时代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的地上的有形的这个政治的宗教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里边有。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和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圣殿，那么这两个圣殿都是旧约律法的象征。那么那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子，那不是实体，是吧？那个律法主义的道路是为了叫我们知罪，引我们进入到因信称义的恩典里边去的。是吧？所以人如果只在那下边，那么人就是在奴仆的境界、境这个处境的里面。那么想用人的方法，用透过律法的道路，要达到神的完美、律法上的完美，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夏甲，这个西奈山啊，地上的耶路撒冷。他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对吧？最后耶路撒冷灭亡了，那就表示，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啊，正像箴言里边强调过两次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那么，这是地上的夏甲所代表的，啊，以实玛利所代表的律法主义的这条路。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的母，啊，经上所说的不怀孕不生养要欢乐， 未曾经过产难的要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这个儿女更多。那么这个引用啊，这个以赛亚书里边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说，在肉体的工作之外，在人的肉体的工作之外，神还有另外的一套系统。那么，在我们正常的思维方式里边，后代一定经过夫妻结合才能产生吗？所以就像主耶稣，他单从玛利亚出生行吗？在人看来不行，在神凡事都行，只要神说了，这件事情就必然成就。那么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们，神的工作不是透过人有限的努力可以达到的。所以，萨拉生这个以撒的时候，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的生育期月经都绝了，是吧？就是在人的眼光来看，他已经不可能再有生产的可能性了。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在律法的系统里边，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了。按照人的努力已经结束了，是吧？可是神要说行，他就行。所以以撒的出生其实是预表着我们这些因信称义，在人的努力之外，靠着神的恩典蒙拣选的人。所以下边就说了啊，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这凭着应许就不是凭着人天然的能力能够达到，而完全靠神的应许，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大能来实现的。当时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或者是从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因为从属血气的角度来看，他是长子，他是继承产业的，对吧？他虽然是使女所生的，但是呢，他也是生下来，要立在这个，因为他是这个夏甲是萨拉的女仆，所以名分上来说呢，虽然实际是夏甲生的儿子啊，但是名分上呢，他是归在这个萨拉的名下的。但是这件事情呢，是透过了一个错的方式，不是从信心、相信神的应许而来，是通过人的努力而得来的，通过人的手段、人的方法来得来的。那么神不认，所以到了时候，凭着应许生的以撒出来以后，那么在创世纪里边就是说萨拉看见这个以实玛利他在以撒的面前戏笑。其实这个戏笑说明什么问题？这两个人在开玩笑吗？No，其实他是在嘲笑这个以撒啊。那就是说，你虽然是自主之父萨拉生出来的，又是凭着上帝的应许生出来的，又怎样？那还是我是长子啊，是吧？我是继承产业的呀，对吧？因此，下边就说这个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和他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之父和他的儿子一同继承产业，那么一同承受产业那么这就是旧约的结束，象征着旧约的结束和新约必然到来，也就是象征着人想要凭着自己的 错误的方式来，达到，恢复我们儿子身份，继承永远天家的这条路，这不对的，不行的，要废除的，然后呢，就是进入应许，就是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一套的生命归正的方式。所以旧约的那一套要过去，新约的这一套要立定因此呢，这里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蒙了重生，罪得了赦免，在神面前被称义。得着儿子名分的这些人，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人为的律法之下的，那些人，而是凭着应许，正确的，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是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因着信白白称义的，是这样的身份的人。一口气啊。我们把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呢，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了。那么这些经文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太重要了。那，但愿我们能够明白，神借着他的使徒，虽然表面看起来直接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其实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讲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我补充一点，我的看法啊，
嗯。
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和夏甲，所以血气生的也是玛利亚，所以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是吧？因为这个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嘛，所以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和以色列人死对头，也找了，也给以色列人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直到现在。我补充这么一点，嗯。
好，就是这一点啊，我们也可以说，律法主义的人也给因信称义的人带来很多麻烦。不光是犹太人给新约这个信仰的人带来麻烦，直到今天
对。
教会内部也有这些想要走律法主义道路，以律法这个高举自己是好人啊，这些人给这个谦卑走因信称义道路的人有很多的逼迫。主
是。
耶稣，比喻上就是那两个进殿祷告的人，一个是法利赛人就是在律法主义之下的，他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他就觉得自己这个进食祷告奉献十分之一不像旁边那个税吏，对吧？就看不起别人呢。对吧？那个税吏是低头捶胸说主啊，原谅我这个饶恕我这个罪人，所以呢，这些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不错，所以他们就看不起，甚至于逼迫，那一些走否定自我，接受神救赎的这些信仰的这些人。所以直到今天，其实，在教会里还有这样的人就是凭着自己的所谓的好行为去攻击、毁谤这个。那么他攻击的不一定是错的，对吧？可是他攻击别人时，他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不完美的嘛就像那个在圣殿里边抓住那一个正在行淫的女人是吧？他这些人要拿石头去打他。那么那个女人是有错啊，是吧？但是，主耶稣就说了，谁你们自己没有错的，就先打吧。但是今天就有很多人，真的是 争先恐后的要去拿石头打的。虽然不一定是有形的石头啊，他们用他们的语言的攻击啊来毁谤，不一定是毁谤了，就是来传播啊宣扬别人的某些错误、某些失败，对吧？来表达他们自己多么样的好啊，多么的崇高，是吧？这
对。
个人家怎么样啊？所以这一些呢，其实就像师娘所说的啊，这一个从律法走律法主义道路的啊，像以实玛利逼迫这个
以色列，
啊这个这
以
个
色列
以
后
撒
代，
逼迫以撒啊，因为以撒比他小十几岁嘛，是吧？所以这个他就觉得啊，嘲笑你、攻击你、压迫你，对吧？这个。但是神说什么呢？神说把那个赶出去，啊，为什么一定要赶出去呢？因为他的存在就挑战以撒的继承权，所以他们两个人不能共同存在，只能取去一个，赶走一个。好了。时间已经11:02了啊，咱们就休息一下先啊。这个我们，圣经上说这个洁净的牲畜啊是要盗掘的，我们反复的来思考啊，求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些真理能够真正的吃透在咱们生命里头，使我们能够坚定的走因信称义的道路。那么好，我们现在就11:05啊。那么我们15分，我们20分回来啊，11:20回来。